早晨，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尼希米的信息。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指引，有尼希米做我们的榜样，叫我们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你要所讲的说话，无论是提醒的、劝勉的、教导的、安慰的、督责的，让我们容得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去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尼希米记第五章十五节至十九节，富贵不能淫。在1978年11月8日，三藩市一个牧师带着900名的信众远道来到南美洲吉安娜的地方，开始了他所谓的中斯塔的农场。那一天，这900多人集体自杀，死去了超过900人，其中300个自杀的年纪不够17岁。这个是有史以来美国有史以来最多人集体自杀的一个悲剧。这个牧师叫 Jim Jones，他所建立的教堂可能有很多人都看过，现在已经拆了，是在日本埠的人民会堂 People's Temple。 中士牧师在 Indiana 出身，后来加入了这个循道卫理会，并且受灵恩派的思想影响，他向往神医治病。在1970年初的时候，他来到三藩市，并且在日本埠开始了这个教会，叫做人民会堂。教会发展得非常迅速，他又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协助当时这个 George Moscone 当选三藩市的市长。他也是被 Moscone， 即是现在 Moscone Center 去纪念这个市长。当时 Moscone 是委任了这个 Jim Jones 做 Housing Authority 的 Commission 的主席。当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权力也都是越来越大，他的教会越来越膨胀的时候，他就开始有问题出现了。在他用一些强权压力一些会众的时候，就发觉反抗力越来越大，他就更用这些暴力去对付当时的会众。在1973年，一个记者叫 Lester Kisovi 就在报章上首次揭发这个教会里面一些暴行。这件事爆发出来的时候，有8个教会领袖不满占中而退会。为了避免丑闻更加去揭发，所以占中牧师就决定在1977年10月带领差不多900个会众，就远道去到 Guyana 的地方，建立了他所谓的中斯坦的农场。1977年的时候，有消息传出来，说中斯坦是发生很多很恐怖和虐待的事件出现。当时美国加州的联邦众议员 Leon Ryan 就带着一些新闻记者和部分的信徒的亲属，就亲自去到中斯坦，他打算做一个非正式的调查，去究竟中斯坦发生了什么事。经过了4日的调查， Ryan 这个 Congressman Ryan 和一干人就预备坐飞机回来美国，同行的还有10个的中斯坦的会众是不满 Jim Jones背叛他，然后跟这个 Congressman 离开中斯坦。当他离开的时候，正要上飞机，中士牧师忽然间派出持枪的保镖揸车冲入飞机场，开枪射击这些人，结果打死了 Congressman Ryan，3名记者和1个背叛者，有10多人受伤，其 其中是包括美国驻吉安娜的官员。这件事发生了之后，惊动整个美国，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派军去进攻这个中斯坦。但是当时中斯坦没有人反抗，没有任何抵抗。当他们入到去中斯坦的农场的时候，发觉这900几个信众已经是吞身嗌山嗌自杀死亡，其中300个自杀的是不满17岁，其中也都有不少是华裔的人士。后来有人拍了一套电影，就叫《中斯坦》，是美国历史以来是最轰动的一件事。中史牧师起初的时候是一个颇为关心会众的牧师，常常去到一些贫民区里面探访，他很成功，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拥有权势、地位、富贵。当他越拥有权力的时候，绝对的权力是可以完全腐化和败坏一个人。孟子讲了一句说话，很真的说话，也都是每一个做领袖的人我们必须要记住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想在三者之中，富贵不能淫，当你有权有贵有钱的时候，是最难维护你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其实不单止中史，你看回下历史，无论是中国历史或者其他历史里面，这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你有法得达，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你发觉那些人变到好像野兽一样，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势，他不惜一切去压制施暴。不单止 James 牧师，就是 Jones 牧师是这样。今天我们看看历史几多这些恶魔出现。保罗讲这个说话讲得很真。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富贵，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想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不少人我们在贫贱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彼此合作，你扶立我，我扶立你。教会还是小的时候，教会还是没什么钱，教会还是一个初型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能够彼此同心去传扬福音。当教会开始大，当个人权势开始多，当人开始有钱的时候，你要发觉变了样。几多家庭是这样，几多公司是这样，几多教会是这样，几多国家是这样。今天我们研读尼希米记，我们觉得尼希米记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崇敬的一个英雄和一个领袖，因为他真的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们读到这个尼希米记第五章的时候，第14节，我们知道他被委派去到犹大做省长，有12年之久。省长是什么？何方神圣？犹大的省长绝不简单，因为距离那个权力的中心很远，所谓山高皇帝远，没有王管，独揽大权，山寨王来的，要弄权就真的容易到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个有权有势的高官，我们留意圣经里面用奉派这个字，奉派这个字是皇帝的委任，是皇帝亲自的委任，他可以不做的，可以回去老巢做回这个酒政，去选择这个职，没错，这个是高官，但同时也是一个热薯仔来的，黑 potato 来的。 一旦高官，树敌甚众，来自四方八面的引诱和攻击。究竟尼希米遇到什么引诱？作为一个的所谓高处不胜寒，在一个高官的时候，他遇到什么的挑战，遇到什么引诱？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他爬上去高位的时候，或者教会里面做一个领袖的时候，一定有不同的声音，他怎样去处理呢？这个就是一个做领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首先我们看看他第一个引诱是什么？特权的引诱。我们看看第五章第十四节后半段，他说：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什么叫俸禄啊？原来身为省长有很多的特权，其中一个特权是什么特权呢？就是饮食的津贴、款客的津贴、出差的津贴。在今天美国我们报税的时候都有一项叫做 Food and Entertainment Allowances。 我们做牧师填税的时候很喜欢这一项 Food and Entertainment Allowance， 可以扣 50% 的扣税。在当时来说也都有不少的公司，也都有不少的教会都有这个习例的。我有个妹是在广州，她的丈夫即是我妹夫呢，就在广州一间的国营的食品公司呢做司机。她专系呢揸她的 boss 周围去谈生意或者有人请她吃饭。她就跟我说她吃尽广州所有名酒家、名餐馆所有的美物，冚烂食过晒。因为点解啊？佢做司机啊嘛，佢个老板咧就要靠佢坐私家车去唔同嘅地方。嗰啲客仔要请佢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请埋司机啊。司机啊，原来咧我唔知啊，广州啲司机好大，即系好大权喎。佢话唔去，咁你冇办法。所以咧，佢吃尽所有广州最美味嘅食物啦。你睇到喺今日嘅中国，尤其是在以往在腐化的程度，只是政府花在这些所谓俸禄的津贴、食物的津贴、那些食物的招待的津贴，是多到你不可胜数。中国人很兴嘛，做生意在哪里谈？不会在咖啡店谈的，不会 在教会谈，一定都不会在教会谈的。在哪里谈？在酒楼谈。西人就在高尔夫球场谈，唐人就 在酒楼谈。吃多些吃多些，喝多些喝多些，那你就会中了计了。你发觉在今日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很兴这一样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每年在美国交税的 Food and Entertainment申请的总共的数目有多少？我相信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的。今天教会也都有这样的例子，往往是给一些牧师饮食和款客的津贴。有朋友到访，我们一起出去吧，唐人街最贵的那间我们一起去，不要紧。吃完之后牧师就说：你不用，等我请，我请。请完之后呢，就教会报数 food allowance， 这些款客招待。个个我的客人呢就会多谢我，但我一个先都不用出，就是你们所有人出。这些不就是款客啦，权充阔佬啦。而且还好啊，完了之后还可以在交税的时候 claim 这个 food and allowance， food and entertainment allowance， 50% 免税。大家不用担心，三藩市博览会没有这个习例，所以你去你自己拿荷包，不是教会弟兄姊妹 出钱。即是我想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引诱来的，非常大。身为一个领袖，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特权在里面的，这些特权是很引诱人的，很容易堕入这些陷阱当中，尤其是跟钱有关系的东西。 啊，冇乜嘢喺教會攞嘢使啦，係咪啊？啊啊，冇紙又喺教會攞紙使啦，啊啊，你冇擦紙膠喺教會攞幾多擦紙膠咯？好多源源不停嘅供應俾你，作為你嘅私人用品啊！呢啲就係我所謂嘅特權啊！我哋好容易墮入一個咁樣嘅陷阱裏邊啦。我聽見有一個弟兄同我講，聽聞講喺加拿大有一個華人教會，那個教會咧就要裝修啊，大事裝修啊！咁於是咧就揾牧師去揾嗰啲 contractor 啦。咁啊，牧師個屋企又要裝修啦。咁於是咧就揾到同一個 contractor 咧就裝修啦。教會個筆數咧當然咧即係加咗唔知幾多個 percent 啦。牧師個教我個間屋個裝修咧就減低好多啦。呢啲就係叫做跌入去陷阱當中貪。尼希米话：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过省长的福禄啊！佢冇利用呢一个特权剥削佢嘅百姓，所以啊，我喺度有一个请求大家：你以后请我去食饭嘅时候咧，记住啊，都俾我出下钱嗰啲啊！我谂一样好重要一样嘢，我哋往往系利用呢啲特权去剥削咗。是攞取自己的福利，但是尼希米记怎样讲法？尼希米说：我与我的弟兄是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他没有利用这个特权来剥削他的百姓。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今天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无论你是教会的领袖好，什么的领袖都好，我们会不会利用我们的特权来攞取我们自己的利益呢？这个是第一样东西尼希米面对的。第二个我想更加大的问题就是十五至十六节。旧习旧的传统的挑战，我们看看十五节他怎么说法。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当你身居要职，其中面对一个最大最大的挑战和头痛的问题呢，就是旧阵时留下的传统和旧习。那些传统和旧习很可能跟你的信念，可能甚至跟我们的信仰是有违背的。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做法呢？当尼希米做了这个省长的时候，他发现到一件事，以往所有的省长是做什么？加重百姓的担子，是索取那些酒和粮食，并且拿重税，甚至他们的仆人、他们的长官，无论是上级、下级、中级，都是一样去辖制百姓。尼希米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怎样？我相信不少的人，尤其是 在中国，你看到你新官上场，你想要嚴正一啲啊，你真係唔容易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嘅電視片集，叫做《人民的名義》啊，係中國大陸拍嘅。你會發覺到啊，舊陣時嘅傳統、舊時嘅陋習，一個廉政嘅官去上場嘅時候，去面對嘅挑戰同埋壓力係大到你唔能夠想象。我記得。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过，他在香港的时候是一个政府医院里面做医生。政府医生在医院里面做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每一个礼拜他要去外面的诊所是当值一日。政府为了要帮助这些医生来往，就有给他 claim 回那些 mileage， 那些即係佢揸車去，揸車翻，揸車去，揸車翻，俾翻居馬費俾佢。自古以嚟啊，唔知幾時開始啊？自古以嚟，每一個醫生出差嘅都係寫四十 mile。其實係人都知道嗰度咧，十個 mile 夠，但係人都係 claim 咗四十 mile。呢個弟兄去到呢個政府醫院。 去面對呢啲其實好少錢，唔係好多錢啫嚇，四十米十啊，你係十米，即係即係賺咗三十米少少，但係好多時候往往就喺嗰啲少嘅裏邊咧，冇所謂啦，我呃政府啊少少啫，冇所謂啊，填咗佢。自古以嚟都係咁樣寫法，佢就面對佢一個好大信仰嘅掙扎。究竟我要寫十米啊，定要寫四十米？如果寫四十米嘅時候，皆大歡喜，個個同事都會係咁做噶啦，冇乜問題。佢係咁做，佢冇乜問題啊。情願就將啲錢奉獻喺教會，咁啊良心會過意得去啲啊，係咪？但係如果要寫十米，係真真正正嘅十米，佢就出賣咗佢所有嘅同事。佢即係話佢所有嗰啲同事以前全部係呃政府嘅。如果唔係，點解要寫十米？佢面臨一個咁樣嘅挑戰，舊習舊傳統，不嬲係咁做嘅時候，佢點做咧？咁我問佢：咁你點做？佢話俾你，我做法就係、是、我唔 claim， 一啲唔 claim， 我情願我自己俾。啊，我唔知你覺得呢、這個啊，你覺得呢個係啱啊定唔啱咧？就請你參加主日學嘅倫理學啊。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面對一個咁樣嘅挑戰。你企唔企得長你自己嘅原則？企唔企到你自己嘅立場？你係誠實對上帝啊，就抑或驚住去得罪人？你係咪省長當時比呢個醫生所遇到嘅挑戰更加大啊？當時一路嚟嗰啲散長例牌係加重百姓嘅擔子，每日都要索取糧食同埋酒同埋銀紙嘅。當然唔係淨係散長呢個人啊，而下邊仲有好多嘅官員、好多嘅仆人都係咁樣啊。正如尼希米話：仆人也是克制百姓啊。而家舊嘅散長退走啦，新官上場啦，但係舊日嘅部下仍在喎。他们仍然习惯这种传统，习以为常，如果要改革是断了他们的饭碗，也都是丢了他们的面子。这些官员这些仆人一定作反，他们会告诉你旧时不是这样，有什么不妥？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不妥？尼希米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问题。尼希米，或者有人说，尼希米，你自己签名就行了，你自己不拿，任由你的部下拿，那就一样行了。但这个不是尼希米作为首领，作为一个首长，他不是只挂着他自己的清廉和名声，他不是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位置，就不想得罪这些属下，不想跟他作对，不是的。尼希米甚至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他自己的面子而去做，他想到那些百姓，他被派到省长是去管治那些百姓，他第一件事想就是怎样对百姓是最好的，怎样是能够去敬畏神又能够管治那些百姓，不去虐待他们。所以他决定不惜得罪这些仆人官长，为了真理而消除旧习，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的本色。但我告诉大家，当你挤了在尼希米这样的位置，你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是带来无限的压力，无限的挑战，因为你会得罪很多人。我記得2000年，我翻翻去香港，喺我以前建立嗰間教會播道會波打羅山福音堂做牧師，我就發覺教會有好多舊習，同埋咧我離開之後所建立嘅一啲嘅傳統，而我覺得呢啲嘅陋習係可能帶俾教會裏邊一啲嘅損失，其中一樣。就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规矩，牧师很多时候去探访， 探訪會友。教會就話咧，你唔會兩手空空去探訪，你都要帶啲手信去探訪。所以每次去帶探嗰啲會眾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帶啲禮物，帶啲食物啊、生果啊，或者係 cookie 餅啊，或者一啲嘢咧，就去順便去探訪。呢個係中國人冇理由兩手空空或者帶兩梳蕉去算數嚇，咁有啲手信啊，有啲嘅禮物去送俾人。嗰個教會就規矩話咧，牧師、傳道人探訪買手信係可以 claim 翻教會錢嘅，即係教會出嘅嚇。當然啦，你去嘅時候嗰啲人嗰啲會眾就話好多謝牧師啊，咁其實就唔係牧師出嘅，係教會出嘅。我去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個好容易濫用。咁通常咧，佢哋又咁樣嘅。通常咧，佢哋咧去探訪完，咁話不如大家一齊出去飲茶啦。咁於是係出去飲茶。咁飲茶結果就邊個出嘅咧？又係教會出嘅，即係你又可以 claim 翻個飲茶嘅數。我覺得弟兄姊妹奉獻錢俾教會傳福音，唔係愛嚟俾咁樣飲茶。不是我来这样买手信的。如果个传道人牧师觉得他需要有手信，就是你自己买咯。你事实上我相信99.999%的会众都不是稀罕你牧师探访的时候买些手信给他的，不是的。有哪个是贪了这些手信去的？他只是需要你去关心，有愛心去關懷佢，呢個先係緊要，唔係在乎。如果個會眾話：嗱，你冇手信啊，你唔好探我啊！我諗冇一個會眾會咁講法，係咪？你請我飲茶，如果唔請我飲茶嘅時候，你唔好嚟探我啊！冇一個會咁講法，嗰個唔係一個最重要一樣嘢啫嘛，係你個關懷，嗰個係反而重要啊！所以我就同教會講話，取消呢樣嘢。如果你真係想去探訪，你中意飲茶，你自己去咯。或者 AA 制咯，嚇，唔係應該用公家嘅錢去維繫呢一樣嘢。當時會遇到啲人反對，喂，呢個不嬲咁做法嘅喎，十幾廿年都係咁樣嘅喎，點解我咁做法啊？這個就係要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啦。舊日嘅習慣、舊日嘅傳統，你同埋我點樣去對付啦？點樣去應付？你希望又唔得。真理就是真理，就算人不喜歡的我都是這樣做，因為我是根據這個真理而去做。這個是尼希米做這個身為一個領袖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值得我們思想。第三個，他不忘異象，第16-17節，並且我恆心修造城牆，並沒有置買田地，我的仆人也聚集在那里作工。身在高位，本来尼希米大可以利用他的权位，买回间屋，买回某地，虽然不是豪宅，最得到你有些东西为自己铺路一下，如果野心大一点，甚至可以企图建立一个王国，而且后面一定有很多老细是可以奉陪的。但尼希米这样做，尼希米没有忘记到他为什么要走到来巴勒斯坦的地方做一个省长，因为是神委派他的。他来做什么？第十六节就告诉你，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恒心建造城墙。不单止他自己，他的手足都是。他说我和我的仆人都是。不要忘记他的初心，不要忘记他为什么会这样来。我发觉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一件事，做父母，我们生我们小孩子出来，我们去养他们，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做父母最主要责任是什么事。我们只是忙于怎样抽学、放学、翻学、放学、翻学、放学搞这些事，都没有忘记了究竟我们做什么，是要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这个就是上帝给一个小蚊仔给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养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嘛。但我们不是，我们就会关心他去哪间学校读书 做这样做那样，忘记了上帝为什么会给他儿女，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意象。我们开始这个教会，在这个三藩市堂堂埠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教会，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做教会？我们来这个教会是做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你们要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天下，你们要造就你的门徒，装备他们去侍奉主。但似乎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意象，我们就自己走在一起很开心就算数，是不是？尼希米永远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意象，尼希米他知道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还有，他不是一个小人物来的，他是一个显赫的人物。十七节说，除了四围的外邦人的犹太人之外，犹太的平民和官长150人，我席上吃饭。即是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找尼希米去拜访他，四围的外邦国家都有很多犹太人来拜访他，他一个公众人物，名望人士，高处不胜寒，位高大，很容易迷失方向，很容易失去意象，很容易要为他自己的私务去做很多样东西。我记得我头一次 看报纸，在香港有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突然间就走出去要搞他那些不知道是个股票的事要搞清楚，然后想说继续 做个手术，哪有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将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忘记得一干二净，然后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目标在美国的北部有一个小镇，人口不是很多，它是近海的，外面呢是大海洋，有时候会有些沉船出现，它有个灯塔，有些沉船撞到潮石，所以这个小镇呢就有一班的年轻人，他们游水很厉害或者救生很厉害，他们组成一个救生队，专是遇到沉船的时候就出去救，每年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日子过了，有人觉得这些是英雄，这些的救人的英雄，所以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有些被救，有些被拯救了，一些比较有富有的就说，不如我们捐钱起一座的起一个的纪念碑，纪念这些即是拯救我们的人。那么好，这些人就很踊跃捐钱，就在这个小镇外面就整了一个大的博物馆，这样里面呢是记载了几时几时就有些拯救员怎样拯救我们，几时几时这样。那么它有很大的一个博物馆，如果你有博物馆，可能有些外人来参加，以前会有来，所以又有些 motel 在附近出现，还有些酒店，有些餐馆，哇，越整越多东西，哇，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变成一个出了名的地方。但是问题呢，从此之后就不再有拯救队了，忘记了初衷，亦都冇人再出去救人啦，忘记咗点解佢要咁做法。会唔会今日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样？我今次去啱啱我同一啲国星去呢一个双牙、葡萄牙同埋西班牙，有啲团友话日日参观都系参观啲教堂。差到咁悶曬，我話唔係啊，教堂好靚啊，都值得我哋睇下。但我睇咗之後，心痛一樣嘢。而家嗰啲教堂只係愛嚟遊客嘅觀光嘅景點， 完全忘记了为什么创立这个教堂的目的。那些教堂只不过是一些观光的景点来的，不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来的，忘记了以往的初衷和的意象在里面。我们三藩市教会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忘记了我们的意象，我们的初衷，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地方去建立一个教会呢？我最近看起以前我写过一个家书，我有一个梦。我们说我们初初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的梦是什么？是去在这个教会里面，透过这些侍奉，透过一些的提供一些的服务给一些的堂行埠的一些的同胞，能够有机会将个福音带给他们，叫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有没有忘记这个异象？第四，最难一样东西，他不失去人性。十八节至十九节，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与我。我们看到尼希米在高位里面，第四个原因，他没有失去人性。他对人的需要是更加的敏感，他对人的体谅一点没有减退。他看到百姓负担甚重，极其劳苦，他的想法完全是从百姓的需要。一个成功的领袖，不单要看到异象，不单要认定目标，但同时他不是一个只是懂得去挂住达到这个目标而不理人性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是能够体谅人民的需要。他本来大可以拿取省长的俸禄，资助他大排筵席款待客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宁愿自己出钱出力，是为了顾念贫苦的众人。我想想我们自己教会，我们三藩市播道会，望下去，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退休人士。老实说，我们有钱的不是多，我们退休人士收入不多，要维持教会的开支呢，是其实不是容易的。有些弟兄姊妹在会议的时候就跟我们说，我们现在教会很富足啊，100万啊，即是存款啊，是因为靠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奉献者来奉献了给我们。如果是根据我们自己弟兄姊妹的奉献呢，我们是入不敷支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钱永远不是一个问题，神一定会供应。但个问题，用钱才是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去用钱法，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尼希米看到一样东西，尼希米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他看到弟兄姊妹的负担，他就不会格外加重百姓的负担。或者都值得我去想一想，譬如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教会里面用完个房的时候，会不会有手尾去熄下灯啊？会不会呢，那些的暖气或者熄下，会省回很多的。你说少数怕长计，这些就会省回弟兄姊妹奉献的钱的。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好像尼希米这样的心。他不单止看出人的需要，他更加是看出上帝的心意。第十五节，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不这样行。第十九节，求神纪念我所行的一切， 施恩与我，你岂咪唔系净系挂住啊？吓，净系体念人嘅需要，佢最重要就系敬畏神。佢所做每一样嘢，佢会问我系咪讨神喜悦？求神纪念我一切所行嘅，施恩与我。如果我谂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从这样的角度，从尼希米这样的价值观，尼希米这样的心意，去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教会不复兴都挺难。我在这个教会，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好像尼希米一样，会看重究竟教会的需要是什么，看重我们上帝摆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东西。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是关心你的家，敬畏上帝，体贴所有的弟兄姊妹，然后同心合意兴旺这个福音。这个就是尼希米今天所给我们的信息。万子所说都很对，是吧？他说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屈在撒旦里面，我们只是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将来同心，我们同他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尼希米的信息作为我们的榜样，求你教导我们好像尼希米一样，不会是为利所引诱，为权所引诱，为名所引诱，叫我们懂得去敬畏神，对人的需要敏感，你祝福引领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